能请弟兄姊妹往前面坐，前面座位空的很多，因为以前我们曾经要求说给我们在后面加椅子，然后呢英文堂建议说等我们这个座位80%都坐满的时候，他们才考虑给我们加椅子。咱们现在差不多到80%了吧，所以今天哎很高兴大家往前面坐，离我近一点，我感到很亲切。我看到你们非常的亲切，特别今天我知道在座的，在我们中间有新朋友，我们在座的我们中间我知道有新朋友，非常的高兴。还有呢，离开我们一段时间又回来的，我也很高兴。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是神的恩典带我们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这个蓝屏幕是我特意这样放在这里的，我意思是说我会有几个话题，题外的话。首先呢，还是讲这个成人主日学的事情啊。成人主日学呢，因为那个信仰班，我们说是为那些为了要追求真理，想明白这个信耶稣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想明白一下的话，这些朋友们，你可以来到这个班，我们呢会好好的跟你深刻的从头到尾讲一讲，并且有很多的问答和讨论，你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那么刚刚信主的，比如说我知道我信了，但是还有好多不太确切的地方，还有好多不太明白的地方，也欢迎你来了之后呢，你可以在那个班里面呢有老师跟你一起好好的来讨论。我现在做一个检讨啊，上一次我是嘴比较快性子比较快的人，我上次说我们那个换的时间换了下午，然后一起吃午饭，后来觉得这个行不通。本来一开始呢，我想要是吃午饭嘛，实在别人靠不上的话，我就靠我太太叫她来做饭。结果最近呢，她也不行了，她还跑了一趟急诊，她现在身体也不行了。所以呢，后来跟同工会商量了一下，说决定还是保持9:45同步的两个班同时进行。其实我知道，你就是吃饭，你吃两顿他也腻了。他如果没有那个属灵胃口的话，没有想要学习的愿望的话，什么花招都没用。他如果愿意学习，9:45早起来那么45分钟不算什么事儿，即使对年轻人可能也不算什么事儿。如果你要是有约会，你男朋友女朋友约会，你那个时间你怎么你都能去。所以那个我们就保持那个9:45时间。我上一次说的太快了，说是改到下午，这个不好意思啊。那我们还是回到那个9:45这个时间。第二个呢是说那个复活节受洗的事儿。现在我知道已经有几位，我不告诉你们，有 X 位有 N 位已经报名了。那有些人呢，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有些顾虑。顾虑是什么呢？或者是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些顾虑啊，其实我们在受洗班课程里边我们都会讨论的。你要是还没下定决心，你可以来参加受洗班。受洗班是有午餐的，这我保证，这实在没人的话我去买。受洗班是4月8号那个星期六，大概从10点钟开始，我们一直看什么时间，反正本来是4个小时的课，反正完了之后中间吃一点饭。那个谁，但是你要告诉我一声，你比如我想参加这个受洗班，我听听你们受洗是怎么回事，信仰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一声，我准备的时候方便一点，好吧。这两件事情大家再往心里去想。我知道一会儿主席可能还会再重复，我现在报了他少用点时间，我多用点时间。现在我们赶紧回到这个信息，今天的信息。今天呢还是在讲旧约创世纪，创世纪系列。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第三讲，讲一下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呢是神和他立约，多次记载在圣经里面。你看翻创世纪，神和亚伯拉罕说话立约有好几次，但是呢我们选下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讲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那位创造主，创造真神，永生的真神，你又是我们的创造者， 你创造了人类，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你对人类有一种特殊的爱，有一种像父亲爱儿女那样的爱。你看到我们在世界上困苦流离，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动了慈心，你要拯救我们。主啊，你就主动也来与我们立约。主啊，今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之约来体会你的心意，体会你救赎的心意，体会你慈爱的心意。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求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理解，并且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约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掌控。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挺有意思。说到这个立约，我们就先说一下约的概念。约呀，首先我们讲圣经，这本圣经如果是有些神学家他们想说，我用一个话语来概括，说这个圣经是在说什么，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叫提炼出一个主题。那么有人做过多种尝试，也有不同的提法，比如说那个救恩的主题啊，救恩历史的主题啊等等。但是也有一个提法叫做是一个圣约的主题，说圣经啊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约，立约的过程。所以我管它叫是立约，是圣经的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我们在这个之前就看到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约呀，伊甸园之约，那个亚当夏娃跟神也有个约定在那里，挪亚之约也有个约在那里，用彩虹。然后今天到了亚伯拉罕之约，以后还有什么那个跟雅各的约，和西乃山跟摩西的约，还有个大卫的约。所以圣经一直就是用这样一些约来说事儿，用这些约来表达神的心意，直到新约，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新约。他说用我的血成立的新约，订立的新约，直到那一刻。所以整个都在讲约。那么提到立约呢，我们先想想约。约呢是有这样两种，一个叫盟约，一个叫契约。契约盟约也是有不一样的概念的。比如说那个契约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在这个社会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约定，只要你拿起笔来你要签字的，那都是约。你接受一份新工作，你得签约吧。你签约的时候，那个工作单位有他的一个义务权利，说要有他的义务，要提供你工资，要保障你的什么保险什么的，他有一些约定，他要规定下来。然后你对你来讲，他有些约定，你必须完成什么任务，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所以这都是些约定。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的约，比如说那个你租个房子都是个约，你买个房子更是个约了，所以很慎重。其实有人说在西方，有人觉得说签个字儿啊，我一回签个字儿很容易，那个要相当慎重。如果拿一份约你没看清楚，先别忙着签字儿，你找那个英语比我好的人，你问问他说这啥意思，弄明白了再签，要不然有些时候会出大篓子，会出大麻烦的，很重要。其实从约里边看到说，这是一种我们管这个叫做契约。契约呢就是实际上是有一种文件，法律文件，规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在这个规定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互相之间的一个责任，然后同时又尽量的把利益最大化，这是契约的这个意思。那么盟约呢就不一样了。盟约实际上是，盟约一般叫结盟，结盟就是在互相之间完全认同完全接纳的情况下，我们成为结成一体。强调的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义务，你要有什么条件在那里，强调的是互相之间的支持和帮助，这我们一会儿会讲到。所以契约和盟约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契约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西方社会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契约精神，听说过这个词是吧？契约精神，实际上契约精神是来自于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因为我们说整个基督教文化圣经就是讲约的，所以契约精神在西方非常的普遍。西方把那个互相之间诚信守约当作是人最美好的道德，如果一个人他宁肯吃亏他也要保守诚信，这是西方这个诚信。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最近看到一个小故事，说在纽约那个 Hudson River 河畔有 美国总统格兰特的陵墓在那里，在他的陵墓旁边100米处有这样一个墓，这个墓呢实际上是一个小孩子的墓。这个小孩子怎么回事呢？就是回想追溯的那是1719年，这个小孩子他属于这个地，当时属于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的小孩子他爬山崖坠崖死掉了，所以这农民非常悲痛，就在他的地里为孩子建了一个墓。但后来呢，这个农民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把这个地要卖掉，他就在那个合约里面写上说，请求无论谁买这块地要把孩子的墓地保留下去。这个墓地到100年之后，1917年的时候，就是当那个纽约市长要为格兰特总统找墓地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地方挺好，但是发现这有一个墓，就去跟人家说要想买下来。然后那已经转手几次了，那个卖方说根据契约这个孩子的墓必须留在这个地方，要是换个地方，换别的国，换有的地方，那是你算老几，你个小孩子，我现在皇帝陵要在这块了，你赶紧都给我拆迁。所以就搞拆迁，马上拆迁队就来了。但是他们说既然是契约规定的，所以当时的市长，纽约市长就说好，我们同意还把这孩子陵墓保持着在这里，并且在修缮总统陵墓的时候好好的把这个孩子陵墓修缮了一番，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讲的这是一种契约精神，这个契约精神可以一次一次的转手几次，但是这个契约是永远有效的。所以这种诚信是维护一个社会一个正常秩序非常重要的基础。但如果是不遵守契约的那个文化里边呢，就比较麻烦。比如有的那个文化里边，他看重的是权谋，看重的是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你无论你怎么办法，你当皇帝了，你就是老大，你就是这份的，成则王侯，败则寇。所以在这种文化下，那大家都以尽量的千方百计的耍阴谋诡计能成功为目的，所以不会讲究什么诚信，不会讲究什么良心。所以这种推崇权谋，藐视诚信，藐视守信，有那样一种文化。在那样的文化里边，你要真是很诚实的人，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你很窝囊，就说你这人，有时候父母都说孩子你不能太老实了，你太老实被人欺负的，你要鬼一点，你要是狡猾一点，你要是他要是怎么样，你向他 fight， 你得 fight back 等等。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强调的是，这种文化强调的是这个一种不择手段能够成功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想你是哪个文化优哪个文化劣，你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契约精神是和基督教文化密不可分的。那么说到盟约，盟约是我们说它叫结盟。盟约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我可以举几个。比如说中国文化里有这个拜把兄弟，听说过吧？在那块烧几根香，然后弄一碗酒，蹭一下把手拉开流血，三个人都滴里边，咕咚咕咚喝完了之后，好，咱哥仨，刘备、张飞、关羽，咱们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月同日死，是不是有这事儿？是不是？那是一种盟约，那是结盟，说这哥仨，我们以后就是休戚与共了，我们这个就是一同来在世界上来为谋求利益，我们哥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好朋友，这是一种盟约。那么这种个人的社会上的盟约呢，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的盟约呢，可能算是这个什么联盟，比如说这个美日韩同盟联盟。那么现在那个金三在那边整几个导弹在那块鼓捣，然后这个朝鲜这个南韩有点害怕，那美国就开始伸手了，我老大我罩着你啊，咱们是结盟了，然后我给你弄一个叫什么萨尔的那个东西去，然后那个像一个乌龟壳一样的可以防止导弹，就整这些事儿，这个叫盟约，这实际上是一个盟约。原来是听说是不要好处的，美国做这些事儿是不要好处的。现在听说现任总统呢说你得交点钱儿，那可能也是应该的。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叫盟约。盟约呢是一种责任，一种主动的责任，一种互相之间的担当和保护。其实盟约最好的例子就是结婚，结婚是最好的一个盟约的例子。结婚是一个盟约，两人之后结成盟，同盟，我们两口子以后啥事都往一块想，所有的利益都不再分开，我们是同样是一个一体，那是一个最好的盟约的例子，是最接近于上帝和我们立的盟约的例子。当然神与人立的盟约，立的约是最高级别的盟约。在这个盟约里边， 在这个盟约里边，你说神呢实际上是提供好处的，他要保护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所以他要与我们立约。人在其中呢，实际是完完全全的享受的，享受神的保护，神的爱，当然也有一些应该做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神他主动的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今天所说的亚伯拉罕是神和人盟约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之约，神和人盟约，建立盟约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几个特点啊。首先看一下立约，立约的发起者，立约一般都有一个人先长老，是吧？先长老，比如那个刘备先说一声，走，咱们找桃园，咱们去结义。但是呢，这个神和人的盟约过程中，不是人到处找神说，我想跟你盟建立盟约怎么样？说你厉害，你帮助我怎么样？不是，是神主动和人来立约。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神向亚伯兰，当时还叫亚伯兰的，一会儿我们说他是改名了，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向他表明要与他立约。这是上帝主动的，上帝完完全全主动的来与人立约。那么神找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管这叫做单方面之约，因为亚伯拉罕说实在的，他你打死他，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上帝来跟我立约，跟我结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是上帝主动找他的，我们管这叫单方面条约。过去都说，一说什么单方面条约的时候，都讲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条约。听说过，我们那个原来学党史的时候，听说过一些什么单方面条约，是不是？单方面条约是什么？是列强定下的，是恃强凌弱，我们认为那是。但是神这个单方面的条约，实际上神他不是恃强凌弱，而是他坚持要赐福给人类，他要保护人类，他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立下单方面的条约。神立约呢，我们看看这是发起者，然后他立约的形式，他在立约的过程中显示了最大的诚意，诚意啊，就是真想和你立约。那怎么显示呢？这有一段经文，因为长我就快一点给大家读一下，就说了，耶和华就是他，耶和华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羊，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为羊，劈开分成两半，一半一半的对着摆在那里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些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收收平平安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热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一段在说什么？我刚才像说相声一样，我把它说了一遍，在说什么？是说一个立约的仪式，一个过程。神和人怎么样立约？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稍微给它精简一下。我们看到那个仪式是怎么样的呢？仪式是说，你把那些公山羊、母山羊、牛拿来之后，要把它劈开，劈成两半，这边摆一半，这边摆一半，然后羊这边摆一半，这边摆一半，山羊这边摆一半，那边摆一半，中间留出一条道来。这是当时近东的人，那是个那些文化里边，近东的习俗里边最严肃的立约形式，一般人签个字就行了，要是到这个程度，那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神圣的盟约。立约的人要从那中间走过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两边摆着肉筷子，就在提醒他，如果我违约的话，我就像这些牲口一样被劈成两半，不得好死，不得全食，是这样的一种严肃的形式。上帝执意跟人立约，执意用这种形式吗？不执意，但是他宁愿，他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就用当时近东文化里边最严肃一种方式来立约。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摆开摆了之后，本来是亚伯兰应该从那中间走过去，战战兢兢走过去，说看着说，哎呀，上帝，我可不敢违约，违约就这样。但没有，亚伯兰睡了，这老爷子当时不怎么犯困，睡了。谁从中间走过的？那个冒着烟的炉，并且火把烧着的火把，代表的是上帝。我们经常看见那个烟、那火也是代表上帝。神从那个中间走过，也想到这些，就想到神的心意。 他神意，他的心意诚恳到什么程度？他宁肯为你堵住发誓的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保守这个约。所以这是神单方面的向我们表示一个非常严肃的诚意。他严肃，他也真是守约。所以圣经说，这个立约的上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怎么祝福我们，他一定要达到。所以这里面你看到说，圣经中讲到守约施慈爱这个词有那么几次，不超十次，大概是每一次都是在说这位上帝，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希米记啊，还有是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因为有爱心的缘故，他所定的约他必定持守，他一定要持守。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词非常的好，我经常是我最早是在那个感动这个词，是在苏文峰牧师有一次那个有带一个营会，他祷告的时候他老讲这个守约施慈爱神，那守约施慈爱神的，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想到说，这位神，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信得住信得过，他守约，并且他是有爱心施慈爱的。守约施慈爱是由上帝的本性决定的。上帝的本性是什么呢？上帝的本性就是他是一位慈爱良善圣洁公义信实，这都是他的本性。神的本性是这样，他必然要表现出来，像人一样，如果你什么性格，你什么性格，你什么本性，你再怎么装也没用，装一会儿行，时间跟你处长了，你的本性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急躁，我这个本性经常表现出来，你们经常会看到，没有办法的。但是神的这些美好的本性他必然要表现出来，就表达在他的守约施慈爱，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我们可以用来鼓励我们自己，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纵然失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永远是可信的。我们人可能会失信，我们有些时候会信心软弱，我们有些时候还可能觉得信了之后又怀疑，又退后。尽管这样，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从来不会反悔，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不能背负他自己的本性。所以真的是弟兄姊妹们，假设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信心软弱，觉得我们有点事情可能对不起神，神都宽谅，神只是盼我们回头，我们只要愿意回头，神每一次都接纳。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位美好的神，立约的发起者。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一个信仰是不是合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信仰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合理。说句实话，你说我不信上帝，那你也信点别的什么，你肯定信点别的什么。你说我啥也不信，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信心。你啥也不信，你就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信你太太说能毒死你，你不信出门那个车会撞着你，你什么都不信，什么你那是个极大的信心呐，那叫信心，那叫信仰。但是你信那些东西合不合理？我们信什么？比如说我们信一种哲学理念，那哲学理念有人说我信什么什么教，我信什么别，你跟他一说啥他都不懂，他就知道念阿弥陀佛，就知道念阿弥陀佛，然后佛教的那整个理论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也管自己叫佛教徒，他对他信仰的对象一点都不了解，是不是可靠都不一定。而真信的那些呢，有些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像我跟我亲戚信佛教那个居士亲戚讲的时候，他说一套理论都挺奇妙的，都挺神秘的，都挺有意思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就跟他说，你觉得你最后能不能解决，你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这个程度？他说我可能这辈子解决不了，那可能总有一天，怎么81辈子还是99辈子，可能会有可能的。那就说明不可靠啊，弟兄姐妹们，你要什么事儿，你根本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就，可能放到什么几辈子后，你可能用不了2辈子就轮回到这个低的那个层次里面去了，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那等于说对信仰对象没有盼望，没有信，没有坚定的信心。你信，你说比如说我信圣贤，圣贤说那一套真能明白吗？我们中国有一个圣贤，他的名字叫，有的时候叫至圣先师，有的时候叫孔老二。我像你们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那个这位人是叫孔老二的，是踩在脚底下的。所以这位圣贤被我们中国历史上踩在脚底下好多年，然后举到天上好多年，踩在脚底下举到天上，已经折腾的猴苦，折腾的很惨了，都是现在又举起来了，又举到天上去了。可靠吗？真的可靠吗？当然有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但它不能解决我们真正信仰的根本问题。那你说我信权力，有权，有权就任性，有钱，我信钱，有钱就任性，想干什么干什么，真是那么回事吗？仔细一想想，谁都知道说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最不可靠的，尤其是在一些地方那个所谓的权力的事情。那可能前几天风风光光在那儿做这个反腐报告呢，这个谁腐败我跟你怎么样，过两天腐败抓进去了，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钱可能是说那个怎么股票一变化，身家就变了好几百个亿等等，那些东西最不可靠。所有信仰的那些东西都不可靠，因为信仰的对象不可靠。所以我们把信心，你不信上帝，你把你的信心交托给那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自己的所有的全部，所有的一切一生都交给那些东西吗？交给钱吗？交给某个权利吗？需要我们思考。所以我们信仰的所信靠的对象是真可靠的，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他就是创造者，创造主，他是永恒的真神，永恒的真神，他既然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信靠他，这是最可靠的一个信仰对象。而这位永生真神呢，不是跟我们捉迷藏，不是说你给你出点题然后难死你，难叫你知难而退，不是，他是自己主动的启示自己，他想让我们认识他，他就把自己是谁，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好好的写在这本书里，用圣灵默示四十几位作者跨越1500多年写了这本书，写下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这样一位启示的神。并且他是一位主动介入人类历史的神。怎么介入的呢？在旧约里边，比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那好好待着呢，突然上帝来向他说话，这就是介入人类历史。所以神多次的介入人类历史，就是要向我们表明他是谁，他的心意。并且最大的一个介入，最后的一次最成功的介入人类历史，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降生为人，在我们人世间生活了30多年，并且在当时那一代门徒中来把他最美好的本性来显出来。我们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并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最后复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信靠他的原因。因为这位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一位为我们死的神。还有什么样的信仰对象比这个更让我们能够信靠，能够愿意交托的呢？这句话也非常的美好，这是我也经常提到的，祷告中经常用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直到那日，直到那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我们现在我们说信主，意思就是他是我的主，我现在奉他为主，我什么事呢是向他来请教，他说了算。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他是那位永存的永恒之主，他是那位以满有慈爱怜悯的一个恩典之主。我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他，他比我们还上心，他会保守到底，直到我们最后在天家和他相聚的日子。我们希望这句经文，我是不是用它做那个金句了我忘了，就是我希望是我们把它记下来，经常用来提醒我们好吗？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好吧。看下一个点，下一点啊，立约，上帝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呀？上帝图什么呀？他图什么好处吗？ 上帝跟我们立约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呢？有人说啊，你赞美他，你在里唱歌跳舞，他高兴啊，那就是好。我们不赞美他，他同样是配得荣耀赞美的那位荣耀君王，他的荣耀一点也不会减少。但是当然，我们赞美他还是好了。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话，有的只是责任，只是恩待，只是他处处的，他要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而从我们这儿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好处，并且我们经常会惹他生气，使他伤心，经常会做出一些事情叫他哭笑不得。但是想一想，想一想神为什么还要为我们立约呢？想想父母就行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啊。想想父母，一想生孩子闹不闹心，这孩子今后长大这过程中会不会调皮捣蛋，会不会悖逆，你想呢？假设都想这些负面的事情，那父母可能就说哎呀，那不要小孩了，自己这个一辈子挺好。但是呢，多数的父母心愿，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想要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爱心，我们的爱需要有一个互动的那样一个关系，借着这个互动的关系把我们的爱传达出去。所以上帝跟我们立约，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圣经说他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这个形象解释我们以后再解释，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上帝放在世界上的代表，我们是代表神的。神在人的身上，人类的身上所有的心意比其他所有的世界上任何受造物都大，所以我们人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不是一个猴子，聪明的猴突然想一想就开始一拍脑袋就想起就聪明了，然后就变成人了。我们是神特别创造的，所以上帝就像看我们，就像看孩子一样。哪一个父亲母亲自己的孩子有点悖逆，比如说一生气出去离家出走几天，然后就说好滚逆子，你给我滚，我再也不要见到你，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可能有，多吧？不太多，那些父母亲都有点问题本身。绝大多数的父母亲都是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如果他做了什么祸，父亲愿意去为他去配罚金，去给他擦屁股，给他来摆平一些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延伸到我们的天父，他是伟大的，他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他看见我们犯罪离弃他，我们不信他，我们跟他为敌，他说啥事不好我们就非做那事，他也伤心，但是他没有一脚把我们抿死，他完全可以有这个能力，他反而是苦口婆心的，反而是用立约这种形式来找我们说，哎呀回来吧，我们结成盟约，我要跟你一起来走前面的道路。这就是这位天父，这就是这位天父，他从来不放弃，他的爱不离不弃，像我们歌中唱到那样，他的爱不离不弃，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有无尽的爱。神为什么与我们立约？第二个答案是，这是他计划要做的呀，他就想这样做。刚才我们说了，神呢是永恒的神，他在创造人类之前他就已经想到了，我要把人类创造成一个聪明的有自由意志的小脑瓜挺鬼的，然后有些时候会作鲁会闹事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话，他有些时候需要想办法要弥补那个我们要做错事情那样的一个后果的。所以上帝创造人之后给了人自由意志，然后人真的是犯错误了，滥用自由意志，真的是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上帝没有手忙脚乱，他知道会有这事发生，所以他早就制定好了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神在万事之先就已经把救赎的计划预备好了，所以这个救赎计划神已经预备好了，怎么样来实现？立约。所以在整个这个几千年历史中，神用立约的方式向我们来显示他的计划，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要用立约的方式来显现。立约这个思想是我们信仰的独特之处，我管它叫独特之处，因为立约呢就是上帝要和我们重建重新修复重建父子的那种美好的关系。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子女，这关系破裂了， 他通过立约就是和我们重建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是独特的。我们不是用什么哲学，不是用什么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来规定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才能达到与神和好的目的，而是呢，神主动来和我们结盟。我们也不是说靠人来做，你这个人悟性高，你聪明，你智商250，然后你就比别人聪明，然后你就会很早就会意识到说啊、哦、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抓住，你就得救了。如果那样的话，我这个80智商的人就没希望了，对不对？神不是用这些，也不是用你的功德。有些人确实做了很多的好事，不信主的人也有一些人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呢，我们不是靠那些，因为那些都不能达到神的圣洁的标准，而是神主动的与我们立约，他来与我们结盟，让我们建立这种和好的关系。所以换一句话来说，他不看着我们在水里边怎么样挣扎扑腾，因为他知道我们无论怎么扑腾，我们从夏威夷也游不到洛杉矶，中途还是要死的，所以他就下来伸手把我们拉上去，搭救上去，用建立盟约的形式。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是一个救赎历史上的里程碑。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一下立约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这节经文刚才我们读的那个17章这一段1到6节这段经文说的。我也是看了这里面 highlight 几个词。他说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做完全人，然后他就与我们立约，并且呢，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这些事说了这些词，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概念，叫做国度。国度，国度是什么呢？国度就是我们现在讲神的国度。有人讲说，最近我看了一个大陆的一位神学家写的，他说我们经常宣传福音的时候说，信耶稣上天堂，他认为天堂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不应该用天堂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人这样说，他说应该用天国国度这个概念。但是我说，我们现在就说说国度吧。国度呢，就是上帝一个很重要，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说到国度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一些要素才能形成一个国度，就是首先有国王，然后有土地，然后还有人民，还有一个宪章。这些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开始有明显的体现，在前面挪亚之约，在前面的那个伊甸园之约还没有仔细的、没有详细的来讲国度的事情。所以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立约的内容，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国度之约，国度要有君王。君王是谁呀？君王是神呐、神说的非常的清楚啊。君王说我耶和华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整个国度的君王。所以神的国度的君王就是神。他在17章7到8节讲到说，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那有人说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不是犹太人吗？阿拉伯人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神实际上是借着亚伯拉罕之约要向我们说明，他要做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下面会解释。所以他是做全人类的神，并且神的土地是万国。万国呀，当时虽然亚伯拉罕站在那个地儿迦南地，实际也不大，现在就以色列那小地方，但是神的应许是万国。他赐给亚伯拉罕迦南地为业，迦南地为业，但实际上他的目标是让亚伯拉罕得到万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你改名吧，你别叫亚伯兰了，你叫亚伯拉罕吧。这个改名不是很随意的一个事情，不是很随意的。你注意到圣经中上帝有这个好给人改名这个习惯，他每一次改名都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意义。比如现在这里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和像后面我们讲到说那个雅各叫以色列，他都有特别的意思在里边。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前两次讲到我们提到说这个名字叫做尊贵之父，说这人挺有身份，你再有身份也不当地一个土皇帝一个土豪而已嘛。但是亚伯拉罕叫做万国之父啊，这个身份尊贵的就不得了了，是跟万国有关系。 所以看到说神的心意是万国，所以这个土地实际上是万国，万国是包括全世界，神的国度是包括全世界的，所以这才是他的国度。并且呢，他的子民是万族，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承受产业，那这是不是说明跟我们没关系啊？圣经马上就纠正了这样一个错误看法，有关系，关系非常的大。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是说亚跟亚伯拉罕说的，说跟他立约之后，然后领到他外面说，你来看看天上，看看天上看什么，看有星星，当然现在雾霾看不清星星，那时候没雾霾能看清星星，星星有多少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我小时候也就学儿歌什么青石板上钉银钉那个数不过来。上帝说以后你的后裔就要像星星这样多，那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以色列人，比如说他们人多吗？跟中国人也比差远了，是不是？没那么多，能数过来。那什么意思？实际上上帝实际上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指的是所有属神的人。这不是我估计的，不是我瞎说，这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这一章这一段经文，这里面讲，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的人指的是谁？就是所有因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是我们呢，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边，神的永约里边得祝福蒙应许的那些人。还有说你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属基督的人，对不对？有在座有属基督的人很多，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在圣经里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词叫做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是实际上就当作是神的选民的一个同义词，神的选民，属于神的这些人就是耶稣基督门徒，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信为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神应许的里边的承受应许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度之约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人的。那国度有宪章，这宪章很明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那里边那个后面的约里边会更加强调说要遵守神的话语，神就和我们有这个保持这个约定。遵守神的话语是一种痛苦吗？是一种那个约束吗？是一种捆绑吗？绝对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假设你总结一下过去的那些事情，凡是我们遇到的那些困难，那些挑战，那些做出那些错事，那些遗憾，做出一些后悔的那些结果，都跟不遵守神的话语有关系。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人生会走得更加的稳妥，我们永远走在正路上，我们永远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个像做盐做光那样的人，可以把你的最好的力量贡献给世界，可以用你最好的努力去影响其他人，去帮助其他人。遵守神的话语是祝福，所以这个宪章就是神的话。那当时呢，神就向他们说话了，给让他们做两件事，让亚伯拉罕做两件事。首先是他的家族的所有人要实行割礼，割礼是什么？你们都是文化人，肯定我一说就知道，我就不解释了。你要有时候在农村的时候，他还得解释半天，还不好意思。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当然，有人以前我是学那个流行病学，我在公共卫生系毕业的，在医学院，我们就讲说，这当时我老师医学院老师也在这儿呢。那时候讲说，那个割礼对人的健康有好处，就当时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割礼呢，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健康很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肯定不是主要的目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作用。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与世界上的人分别开来。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我有一个记号，分别开来。当然，今天我们不再用割礼这样的形式来分别开来，但是我们所有属神的人， 我们应该让人能够从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从我们的生命见证中，让人分别出来说啊，这人是信上帝的吧？他这样，能够让人分别出来。所以要分别为圣，最起码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要分别为圣，归向神。在当时是用这样一个记号。还有呢，就是说遵守神的约，神向他们所规定的约，他们要遵守，这是当时的国度的宪章。那么这也有经文说，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个说，他说耶和华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我们听神的话，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你们就可以得福。所以我说遵守神的话是祝福，是得福的。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是国度之约，有这个国度四个要素里面的每一个要素的含义。亚伯拉罕之约呢，也是一个救赎之约。救赎呢，刚才我们说了，救赎是上帝的根本旨意。他知道人犯了罪之后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与神国永远的祝福隔绝了，神不甘心，神要把他们救回来。所以这个拯救是神的根本心意。要拯救就得定计划，神有一个计划，一个根本的计划，就是他要自己来向百姓来实行救赎。所以这个约呢，实际上是他定的。诗篇说他要向百姓实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声而可畏。他自己要实行救赎，他要命定他的约。那么在这样一个约中间，在这样一个救赎之约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信仰叫基督信仰，或者有些人叫基督教，我们叫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呢，我们信仰的这位基督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预表出来了，就已经预表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救赎计划的中心，因为他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亲自来到世界上，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明他做了很多善事，让人认识到神的美善。同时呢，他甘愿的为我们受苦上十字架，用他自己死亡和流血的方式，把世人所犯的所有的罪都担当了，就是罪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呢，他替我们担当了，因为他是神，他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他也是人，他生成了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替我们担当。这是我们得救赎的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得救赎最关键的一个步骤。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可以使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救赎。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当时实际上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说到耶稣基督了。亚伯拉罕之约里怎么说的呢？那里面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吧？有吧？大家都记着有一句直接说他的那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前几个字怎么说的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是那个同义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跟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有关系，已经预表出来了。同时呢，讲到说要有万族万民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谁有这个资格来承担这样一句话呀？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万族万民的救主。还有说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这个君王是在神的国度里永永远远掌权的那位君王，这个谁能承担得起啊？还是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在预表耶稣基督了。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之约表达他救赎我们的心意。我们说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他要救赎我们，神的心意就是他要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跟他和好，他所有的那些好事，那些永恒的好事，他都为我们预备着呢。他虽然允许我们在世上可能经受一些风浪波折，但是在永恒里边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福分，他让我们明白这样的心意。所以今天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来， 既然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喜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一下子把我们和那个四五千年前那个那样一个伟人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表达神救赎的心意，他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听。我们现在说你传福音吗？我正在不知道咋传，你教教我。神早在那个时代就向亚伯拉罕传福音，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说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将来要拯救万族万民，所有信他的人都必得救，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个时候就已经阐明了，亚伯拉罕听明白没有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最后讲立约的对象，神立约好像是说和亚伯拉罕，但是他实际上是要与你和我来立永恒的，用永恒的盟约，他要和你和我来立永恒的盟约。永恒的盟约是神主动要立的，他要和我们立永恒的盟约，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的神的心意。那么我想这个有下面有两段，一段是给已经在这个美好盟约之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已经在这个盟约之内了，我们进入这个盟约之后，神永远守约施策，他绝对不会毁约，希望我们也不毁约，我们也不毁约。虽然我不想在这里来阐述那个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些老也搅不清的那些事情，但是我知道说如果是有的人没有真正得到救恩的话，可能会这个他最后可能会离开的，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我希望我们永远记住说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永远不会毁约，我们向他学习，他永远保守我们，这是加尔文主要要表达的心意，他 preservance， 他会保守我们和他的这个约，但是我们也愿意进到保守之中，进到保守之中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约。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首先应该感恩，好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感恩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绝对是恩典。如果凭这个个人的本事去挣，去凭个人的聪明悟性去悟，我都得不到，而是神他亲自赐给了我。我相信对在座的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这样子，神亲自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一个最美好的盟约，一个最美好的祝福。我们要感恩，感谢神的救赎恩典，同时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那我们持守于神美好的盟约，就是我们在这个约里面信心坚定，不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断的在波动。那我们要想持守，要想感恩，就要进一步的深刻的明白神的旨意，就要追求，要学，要好好的学习。我刚才说我们主日学有那么多老师在做准备，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来参加吧，就那么一小时的时间，怎么就那么难呢？我也不知道，来参加参加。你要真有事儿，我也理解，你没来我也可以，但是你还是有没事的时候呢，你也是，你肯定是有看电视剧的时候，你肯定是有去玩的时候的，然后分出一点来，来学明白他的心意。最后呢，我们都应该活出来一个与所蒙的恩典相称的生命，就是你是基督徒。我们昨天在一起查经的时候还说呢，别给神丢脸，别给人说，你说哎呀，那还基督徒呢，这要他那样的话，他信那个上帝不怎么样，我不会信的，不要让人说这样的话。我们要有生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后面有几句话是想给还在犹豫还在寻求或者是还在刚刚听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的朋友们同胞们，上帝希望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这样的一个盟约，所以他要把这个盟约今天赐给你，因为今天你听到了他在向你说话。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想，我做的还不够好吧？我告诉你，你不要做，你永远也做不到足够的好，他才能接受你。亚伯拉罕自己 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知道他有很多毛病，他老把他太太叫妹子，为什么？你到圣经里去查。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是神仍然伸手来向他来救他，拯救他，与他签立盟约。所以我们没不需要完美无缺才能被神接受，神需要的是什么呢？神需要的是一颗真诚的愿意归向他的心，悔改认罪。悔改认罪呢，就是知道自己原先是不对的，知道自己原来与神为敌，不听神的话是不对的，现在 repent 转一个角度180度，现在说，上帝，我知道你对我有最美好的计划，我愿意跟随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愿意让我的罪被你承担，愿意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里边。这个叫认罪悔改。只要有这样的信心，就可以凭着这样的信心完完全全的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宝贵的救恩，就是他会我们马上就签立一个永恒的盟约，永远也不改变的盟约，你就进入到他的计划中，得到永生，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好像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完全下定这样决心的朋友们，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机会，你愿意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机会里边听到上帝向你这样一个诚心的呼求，你愿意来回应他吗？我们一起来闭眼来祷告。来，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像那些痴心的父母一样，我们到处跑，到处躲，多到处藏，我们不想见你，你却在我们的身后来追我们，呼喊我们，呼喊我们回家。主啊，你现在你的呼喊临到我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来接受这样的盟约，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永恒真神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永生之约。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被你感动的话，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在座位举一下手，你们有感动的，你们在座位举一下手好吗？举下手来，举给上帝看，别人没有人能看见，你举给上帝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这个美好的神圣之约，有没有？神在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好吗？你如果是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有没有？我们再一次把神的邀请再一次延伸到你的心中，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不要犹豫，也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有神给你这样的感动的话，你就在你座位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诚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还在怀疑，主啊，求你不要因此就关上你永恒天国的大门，求你继续的容忍我们，求你继续的耐心等候，求你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等到我们的心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主啊，我为可能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有谁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他们心中有犹豫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向他们的心说话，除去他们心中的快乐，除去他们的疙瘩，拆除他们和神中间的障碍，让他们能够勇敢地跨进你永恒的国度，让他们能够勇敢地接受你这样一个美好的盟约。天父上帝，我们知道这不是人能做的工作，但是求神你自己来成就，来做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颂赞归给你，求主的心意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